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
弟兄姐妹早安。
看到你们，我也很兴奋。
看到你们，我都好兴奋。
看起来每个人都好像很有智慧了。
看嚟每个人都好似好有智慧。
如果你礼拜五、礼拜六没有来的话，你看起来也是很有智慧。
如果礼拜五、礼拜六冇嚟嘅话，你睇嚟都好有智慧。
那我稍微讲一下，这次我来是主要分享那个箴言的信息。
今次我来的主要是分享箴言的信息，
来谈谈怎么样了解这个智慧还有愚昧的一些不同。
讲讲怎样了解智慧和愚昧的怎样不同。
昨天我也谈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很多愚昧的行为，但是却不知道。
我昨天谈到，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愚昧的行为自己不知道。
比如说很骄傲。
比如说很骄傲。
随便就生气。
随便就生气。
嫉妒别人的成就。
嫉妒别人的成就。
然后还有对金钱、对一些事情的引诱不能够胜过。
或者对金钱其他事情引诱不能够胜过。
这些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造成很多的问题，也带给别人很多的问题。
这些常常在我们生命里头造成问题，都带给人问题。
如果你没有机会要进一步去了解，那可以问问那些听过的弟兄姐妹也可以。
如果你是有想进一步了解，可以问有听过弟兄姐妹就可以。
今天呢，我主要是讲到怎么样追求智慧，然后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今天主要是讲到怎样追求智慧，和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请你看这个箴言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
请大家看箴言第二章第二到第四节。
箴言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
箴言第二章第二到第四节。
这里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同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四个追求智慧的秘诀。
这段经文讲到追求智慧四个的秘诀。
第一个字是领受，在第一节。
第一节讲到领受。
领受，这是第一个秘诀。
领受是第一个的秘诀。
那领受就是说欢欢喜喜的接过来。
领受就好像欢欢喜喜接受过来。
然后将它融为己有。
将它融为己有。
所以如果人家问我说我要怎么样可以得到智慧呢？第一个就是领受。
如果有人问我怎样接受智慧，第一个就要领受。
神给我智慧，我就领受。
神给我智慧，我就领受。
就是很高兴的接受过来。
很高兴的接受过来。
这个就是我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我的东西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个华人的传统里头，我们有一些教导好像是你不应该接受别人的东西，这样的教导。
我们在华人的传统里面，有时候我们觉得不是很想接受人的东西。
我们可以送东西给别人，但是不可以接受别人的东西。我们教导孩子说你不可以接受别人的礼物。
我们可以送东西给人，我们的教导说不可以接受人的东
西。那我记得我小时候，你知道我新年的时候啊，哎呀，这个亲戚朋友邻居有时候会送礼物。
小时候新年的时候亲戚朋友会送礼物。
那时候我是住在乡下，那他们也没有什么礼物，就拿了一只母鸡要送给我的妈妈。
当时我住在乡下，也都没什么特别礼物，给到母鸡就给我妈妈。
这个母鸡不是杀好的，是活的。
嗰啲毛巾唔系杀好嘅，系活嘅。
然后到我家里的时候，哎呀，这是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到我屋企嘅时候就话呢个送俾你嘅新年礼物。
我妈咪说：哎呀，不要啦，不要啦。
妈咪就话：哎呀，唔要啦，唔要啦，唔要。
哎呀，他说要啦，要啦。
你话要啊，要啊，要啊。
一个要给，一个不要接受。
一个要，一个唔要接受。
推来推去，那个母鸡都很可怜，在家当中给他们压来压去。
推来推去。
那其实，在神的恩典里头，当神说我要把智慧赐给你的时候，我们不能拒绝。
其实在神的恩典里面，神话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应该拒绝的。
因为拒绝我们就没了。
因为拒绝我们就没了。
所以这个领受很重要。
所以领受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你，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你就领受，你接受耶稣。
所以我鼓励你，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你就领受接受耶稣。
如果神的话语临到你，你不要抗拒，你就接受。
有神的话语来到，你不要抗拒，你接受。
好，第二个在是存记。这个动词在第一节，存记我的命令。
第一个秘诀就是存记，在第一节的里面。
存记就是说，当我领受过来的时候，我放在心中，我不会把它丢掉。
存记就是我领受过来的时候，我放在心里面，不会将它丢掉。
哎呀，有时候别人送礼物给我们，我们礼物拿回家，就这个礼物，第一没什么价钱，第二也没什么用，就丢掉了。或者转送给别人。
有时候我们领受了礼物，觉得这个没什么价值，没什么用处，我们放低或者送了给其他人。
其实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送礼物，你知道有些礼物已经送了四五次的，轮到你的手里。
尤其圣诞节的时候我送礼物，这些礼物送了四五次，到了你的手里面。
别人送给我个礼物，看看没有用，然后再重新包装，又写上别人的名字，又 送来送去，都是同一个礼物。
其实人家送给我们礼物，我们打开看看没什么用，包回来又送给其他人。
那存记就是说，当我把这个事放在我的心中的时候，那是很宝贝的，我是不会丢掉，也不会
不重视它。存记就是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很珍惜，不会将它放低。
第三个是第二节，听，侧耳听。
第三个就是第二节，听，侧耳听。
侧耳听这个字，这个字通常当我们讲听的时候，以为还是领受的听，其实这个听，侧耳听，是你愿意把它做出来的意思。
这个侧耳听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做出来的意思。
这听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 我听见，第二个是我做出来。
听有两个意思，就是第一个是我听见，第二个我会做出来。
有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意思，说你怎么不听话。
有时我们会这样用这个意思，就说我你为什么不听话。
我们对孩子说，为什么你不听话。
我们小孩子说，你为什么不听话。
其实我们不是说他你有没有听，而是说你为什么不去做。
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没有听，又是你没有做。
为什么没有把爸爸妈妈讲的话去做出来，你不听话，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你没有将爸爸妈妈所说话做出来，不听话，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里说我们要侧耳听智慧，第一是说我们领受了放在心中，就要把它活出来。
因为这一听智慧意思就是领受了听了之后要将它活出来。
所以单单知道听见放在心中还是不够的，还是要把这些真理活出来表现出来。
所以单单听到放在心里面是不够的，要将你真理活出来表现出来。
那表示我们听从神的话语，遵循他的道。
表示我们听从神的话语，遵行他的道。
这是第三个秘诀。
这个是第三个秘诀。
第四个秘诀就是专心求。
第四个秘诀就是专心求。
专心求，在这个第二节那边说专心求聪明。
在第二节讲到专心求聪明。
所以在智慧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执行出来之后呢，还是必须有一种恒心的去寻求，并且把它表现出来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智慧追求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还是要不单止接受做了出来之后，还有一种专心求的，
说明我们一种长久渴慕的心，
有一种长久渴慕的心。
因为真理的学习，智慧的学习，不是一天或者一个周末，然后我们就把它忘记了。
因为真理的学习不是说一天或者一个周末，然后将它忘记。
我现在讲道，有时候给弟兄姐妹们讲做圣经，我其实最大的一个担心是什么呢？
其实同大家讲到同埋讲专题，其实有一个担心是什么呢？
不是害怕你们招待不周，
不是怕你招待不周。
我最担心的就是当我讲完之后，弟兄姐妹就从那一天开始把我讲的东西都忘记了。
最担心的就是我讲完之后，从那天开始你就将我讲的忘记了，
然后就过去了，
然后就过去了，
然后 在你们生命里头一些很宝贝的教导没有留在心中，然后渐渐的忘记，那就很可惜了。
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宝贵的教导慢慢忘记，那就很可惜了。
我真的希望就是说，当我这真言的讲座你听完之后，能够激发你一种日程，一种对智慧的爱，还有对神的那种敬畏。
我希望这个专题讲座完之后会激发起你对这个智慧的热诚。
然后当我走了之后，留在你心中的是长久那种对神的那种渴慕跟追求。
当我走了之后，留在你心里面你对神的长久的渴慕和追求。
其实我们是在来说，我们不需要一天到晚都说去听到的。
其实现在来说，我们不需要一天到晚去听到的。
我们如果能够听见一篇道，把那个道好好活出来，那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如果能够听到一篇道，将那篇道好地活出来，已经是很了不起。
如果我们读了圣经里头好的教导，我们把它活出来，那个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读了圣经里面好的教导，我们活出来已经是 很了不起。
我们不是一直的吸收知识，然后知识变成它没有作用，那个其实是最后也是会忘记。
因为我不是不断吸收知识，然后变成没作用，那其实也都会忘记的。
所以智慧的追求是很好的。
所以智慧的追求是很好的。
来，我要你看一节经文，第三章十三节。
我请大家看第三章第十三节。
第三章十三节。
第三章第十三节。
啊，这是在箴言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这个是箴言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好，找到，我们一同来念，预备，一二三。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弟兄姐妹，你想不想有福？
弟兄姐妹，想不想有福呢？
来，这个福呢，是圣经里头一个最美丽、最吸引人去做事的一个应许。
啊，圣经里面这个福是最美丽、最吸引人去做事的一个应许。
我们人都希望得到这个福分。
我们人都希望得到福分。
啊，神也知道这种福分可以激励我们去行善。
神也都知道这个福分能够激励人去行善。
所以他就应许说，如果我们得到智慧，我们真的会有福了。
所以他应许说，我们得到智慧，我们就会有福。
嗯，你知道每一天我们在忙这么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每天这么忙，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那为什么我们忙着去上班？
为什么我们是忙着去上班？
在公司里头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神去工作？
为什么在公司里面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事？
甚至那份工作我们都没有很大的兴趣的。
甚至那份工作我都没有很大的兴趣。
那是因为我们业委有薪水啊。
因为有薪水。
从某个角度那就是一个益处。
在某个角度来说是一个益处。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父母啊，这个周末的时候要学孩子去上中文学校？
为什么父母要周末送仔女去上中文学校？
又要他们弹钢琴，
又要去弹钢琴，
要去学游泳，
去学游水，
要补习，
有补习。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要考试考得好。
因为要考试考得好。
为什么考试要考得好？
为什么要考试考得好？
因为可以进名校。
因为可以进名校。
为什么要进名校？
为什么要进名校？
名校就可以找到名工作。
名校就找到名工作。
为什么要名工作？
为什么名工作？
那就因为有名薪水。
因为有名薪水。
为什么要明星水？
点解要明星水？
因为就有明房子，
有明房子，
还有明车子，
有明车子，
还有什么？还有明太太，
有明太太。
哎，其实我们都是朝这个物质的角度去计划我们的一生。
其实我哋都朝这个物质嘅角度嚟到计划我哋人生。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弟兄姐妹。
我唔系话呢个唔好，弟兄姐妹。
我是说，我们做基督徒不能把我们整个生活狭窄到一个追求钱财的一种福分里头。
我哋基督徒唔可以净系将我哋嘅生活狭窄喺追求钱财呢种嘅生活里面。
因为世代来说，钱财也是神祝福的一部分。
因为实际来讲，钱财都系神祝福嘅一部分。
如果我们只是偏重钱财，那个不是很有智慧的。
但如果我哋只系偏重钱财，这个唔系好有智慧。
因为在神的祝福里头，还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因为喺神嘅祝福里面有好多其他嘅部分。
而且实在来说，物质的部分是在下面的，不是在上面的。
而且物质嘅部分系喺下边嘅，唔系喺上边嘅。
最上面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最上面嘅系你同神嘅关系。
我们那种爱神的心。
我哋爱神嘅心。
我们在神里头那种真理，那种给我们人生那种喜乐、成就、平安，这一些很宝贵。
喺神里面，神俾我哋真理、成就同平安，呢啲都好宝贵嘅。
嗯，然后之后我们还有。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还有我们在人生的意义，这些都在上面，最后那个钱是在下面的。
只要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这个都很 有价值的，这都是上面的，钱是下面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
所以我们做一个智慧人。
我们追求上面，下面就有。
我们追求上面，下面就会有。
你追求下面，上面就没有。
如果你追求下面，上面就没有。
哎，到底要哪一个最聪明？
其实要哪个最聪明呢？
选上面就有下面，选下面没上面，要哪一个？
选上面就有下面，选下面没有上面，你要哪一个呢？
我们要追求主，这些耶稣也讲嘛，你先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加给你了。
耶稣有讲过话，你要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切都加给你。
耶稣没有说你追求这一切东西，上帝也加给你了，没有这样讲。
耶稣没有讲话，你追求下边的，上面也加给你。耶稣没。
所以我们做父母心态一定要对。然后我们的孩子的心态就对，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心态要对，我们十蚊仔孩子的心态才会对。
所以这里说，得智慧、得聪明的人，这人变为有什么福？这个福是不一样的福。
得智慧、得聪明，这个人就会有福，这个福是很不同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追求这个智慧呢？
我们要怎么追求这个智慧呢？
那做一个智慧人有什么特点？
做一个智慧人有什么特点呢？
在箴言这本书里头，其实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箴言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其实这本书的开头就给我们看到箴言的这本书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我请大家看这个箴言第一章。
我请大家看箴言第一章。
第一章二到六节，
第一章第二到第六节。
这段经文是讲到神赐给我们箴言这本书，他是希望把我们塑造成有这段经文所描写的一些特点。
这段经文是讲到神赐给我们箴言这本书是能够达到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的特点。
嗯，我们先来念一遍，因为这段经文比较复杂。
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这段经文比较复杂。
好，第二节。好，请第二节我请这个姐妹先念，好不好？
请姊妹先读，
然后弟兄念第三，
然后
姐妹开始
就演读第三。
正直的心，好，一同念，使人明白真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原词和谜语。这段经文可以算是真言的一个前言。
这段经文可以说箴言的前言，
主要是说明 神赐给我们箴言这本书，为了达到以下的一些功能跟目的，
主要讲明是神赐给箴言我们这本书要达到以下功能的目的。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你看到有一个字常常出现的，就是死。
在经文里面常常出现一个字叫死字，
使人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意思说我们这个人缺少某一些素质，
意思说我们这个人缺乏某些素质，
缺少一些美德，
缺少一些美德。
那意思说暗示了我们这人本身有很多的问题。
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人本身有很多问题。
昨天前天我讲到我们人有很多问题，我们说得不好听就有点不正常的人。
前天我讲到人有很多问题，讲得不好听的话人基本上不正
常。但是基本上我们看自己是蛮正常的。
但基本上我们看自己很正常。
但是其实人家看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不正常。
但其实人哋睇我哋有时觉得我哋唔正常。
其实他说我不正常，他其实也不正常。
其实佢话我唔正常，佢自己都唔正常。
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点不正常的地方。
意思即系话我哋每个人都有啲唔正常嘅地方。
还有我们的心态，有时候也有很多不平衡的地方。
同埋我哋心态有时候都唔平衡嘅地方。
那这种歪曲的观念，还有心理的不平衡，就造成我们有很多不太。很愚昧的表现，
这个弯曲的心态和人心态的不平衡造成很多愚昧的表现。
比如说我们很骄傲很自我中心的一个人，这个就是不正常。
譬如我很骄傲很自我中心，那其实是不正常。
我们常常心里很多忧虑，这个也不正常。
我们常常心里有忧虑也都不正常。
常常担心这个忧虑那个，这个不是很正常。
常常担心这个忧虑那个也都不正常。
然后我们妒忌别人，这个也不正常。
然后我哋妒忌别人也都不正常。
那一点事情就发脾气，这个不正常。
一啲小事又发脾气，也都不正常。
还有很多很多不正常的东西。
仲有好多唔正常嘅嘢。
那就是圣经所讲的，我们是罪人。
就系圣经所讲，我哋系罪人。
那但是神的恩典很大，因为他把这个智慧的箴言赐给我们，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调整修理的正常一点。
神的恩典很大，将箴言给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能够调整变得好一点。
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提到六个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稍微能够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而这个有智慧的人真的是有福了。
他这里讲到六方面使到人能够变得更加有智慧，而智慧人就有福了。
第一个呢，在这里呢，这个箴言的第一个目的，它是要教导我们智慧。
箴言的第一目的就是教导我们要有智慧。
使我们了解什么是智慧。
使我们了解什么叫智慧。
这是在第二节讲的，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
就是第二节所讲，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
意思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晓得什么叫做智慧。
意思说大部分人都不晓得什么叫智慧。
那我是对基督徒讲，我还不是对这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讲的。我们基督徒很多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智慧。
我是对基督徒讲的，我是不是对非基督徒讲的，很多基督徒都不晓得什么叫智慧。
我常就说问他，问弟兄姐妹说，请给智慧下定义，很少人给到一个准确的定义。
我常常问弟兄姐妹给智慧下定义，很多弟兄姐妹都给不到一个准确的定义。
晓得就是说不单知道，而且也领悟，而且熟悉，而且还能够经历这个智慧。这里是讲到晓得，
晓得不单只是知道，而且经历去晓得这个智慧。
什么是智慧呢？
什么是智慧呢？
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这个智慧很有很深奥的含义。
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智慧有很深厚的含义。
第一方面呢，它是神的启示。
第一方面，它是神的启示。
那是神的真理。
是神的真理。
这个就是智慧。
这个就是智慧。
意思说 我要做一个智慧人，我就必须知道神的真理。
意思就是我要做一个智慧人，我必须知道神的真理。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这些圣经的一些很多教导，这些真理 我们都要清清楚楚。
圣经所教导的我们需要清清楚就知道。
如果我不清楚，那我就只能够用我在世界上所学的那些学问知识作为我人生的基础。
如果我不清楚，我就只可以从世上所学的来作为我人生的基础。
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圣经，
我们多花一点时间了解圣经，
有剩下的时间再去看那些武侠小说，
有剩下时间才去看武侠小说。
如果常常看武侠小说不看圣经的话，我们走路很像要打功夫的样子。
于是看武侠小说不看圣经的时候走路好像打武功一样。
所以这个真理的知识是智慧的基本，
所以真理的知识是智慧的基本。
这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
它是一种行事为人的原则，
这个是一个行事为人的原则。
单单知道真理知识不够，必须把这些真理知识行出来。
单单知道这个真理是不够，是要将它行出来。
圣经教我们说，我们要爱别人。
圣经说要我们要爱别人。
这是真理的教导。
这是真理的教导。
但是我要怎么样在生活里头也能够爱别人呢？这个就是要把它活出来。
在生活里面怎么爱别人呢？这个就要活出来。
圣经实际说我们不可以贪别人的东西。
圣经讲到话，我哋唔可以贪恋别人嘅东西。
那我在实际生活，不管是公开或者是私下，我都不会偷人家、偷拿、贪别人的东西。这个就是表现出来。
喺我生活上，无论公开或者私下，唔会攞人哋嘅嘢，呢个就系表现出嚟。
圣经说我们要侍奉神。
圣经讲话，我哋要侍奉神。
那我们真的是要在生活上侍奉神。
我哋真系要生活上侍奉神。
圣经说你要常常喜乐。
圣经讲话要常常喜乐，
那我真的是要常常能够喜乐。第一是说这些真理知识必须变成一种行事为人的实际，这个是智慧。
咁我就真系要常常喜乐，就圣经所讲嘅，我能够应用喺生活里面，就系成为我哋智慧。
第三个意思，
第三个意思，
这个是自然的知识，
呢个系自然嘅知识。
看一处圣经在这个箴言第三章，
我睇箴言第三章，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第三章十九节，好，请念，
请读。
耶和华以智慧
立地，以聪明定天。
这节经文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了解神是用智慧还有他的聪明来创造这个天地。
这节经文让我们知道神是用智慧来和聪明来都创造世界。
那这个道理在诗篇里头非常清楚，常常说耶和华以智慧创造天地。
在诗篇里面这个的信息非常清楚，常常讲到耶和华以智慧创造天地。
所以诗人每次看这个天的时候，他心里真的是赞美神。
所以诗人看天的时候，心里时时的赞美神。
所以他没有说看见这个天地的时候，他想到哎呀，这个世界是那么就是自然出现，他不会这样想。他总觉得这个世界既然那么完美，是因为是神所智慧所创造的。
所以看到这个天地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这个天是自然出现的，他会看到神创造这个世界是这么完美的。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诸天述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穹苍传述他的手段。
哎呀，你看天上的星星都在唱歌，
看看天上的星星在唱歌
啊，这种使他觉得这些都是神智慧的一个杰作，
他觉得这个都是神的杰作。
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世界是进化而来，
请从来没说这个世界是进化而来的，
也没有说我们是从猴子演变而来，
你都没说我们是从马骝变出来的，
而是说是神创造我们，
是说神创造我们的。
啊，这支笔啊，我这样丢上去，它掉下来，对不对？
你这笔丢上去跌翻嚟，啱啱咧？
哎，我再丢上去，它又掉下来。
我丢上去又跌翻嚟，系咪咧？
是什么缘故？
系咩缘故咧？
什么缘故？
系咩缘故
咧？因为地心吸力嘛。
因为地心吸力啊，系咪？
二加二等于多少？
二加二等于几多咧？
嗯？多少？
等于几多咧？
想好好才回答。
谂好
不要乱回答。二加二等于多少？
二加二等于几多咧？
我每次问人家都不敢回答，你们有博士学位回答。二加二等于多少？
有博士学位回答。
啊？是。
谁？
没有什么复杂的。
冇复杂过。
二加二等于四。三加三等于多少？
三加三等于几多咧？
四加四等于多少？
四加四等于多咧？
因为蛮简单，因为这是数学的原则。
好简单，呢系数学嘅原则。
你怎么复杂？
你点复杂？
你怎么复杂的数学公式？这些都是数学的原则。
点复杂嘅数学公式都系数学嘅原则。
所以在这个世界里头，它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使这个宇宙可以运作。
所以喺呢个世界里面有啲基本原则，使到呢个世界可以运作。
哎，好像这太阳。你看早上他一定准时出来的，
你看太阳他一定准时出来的，
我们不一定准时来参加崇拜，但是太阳一定准时出来，
我们不一定准时来崇拜，但是太阳一定准时出来。
下午一定准时下山，
下午一定准时下山，
天天这样，从来没有说感冒请假一天，
天天就这样，没说有一感冒不请假一天。
月亮也是这样运作，从来没有误时也不误事，
月亮咁样运作，从来冇误事误事。
然后如果你再去了解这个世界里头，你发觉世界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道理。
其实你再去了解呢个世界，呢、这个世界有好多好复杂嘅道理。
你发觉我们人的身体的结构很复杂。
你发觉你人嘅身体结构好复杂。
来，你看我们的心跳，就是那一个数次太多也不行，太少太快也不好。
睇我哋心跳跳得太快太慢亦都唔得。
还有我们的脑神经脑波 要很准确，不准确就是痴心
了。如果你脑波要很准确，不就是痴心了。
所以你看我们人体的架构那种完美，还有宇宙那种完美，还有我们这一些都是说明，因为神造宇宙是充满智慧的。
所以看我们人体和这个宇宙，我们看到神的智慧。
所以我常常想到那些人尝试用这种无神进化论来解释宇宙，真的是觉得很好笑。
所以我听到啲人讲，从呢个进化嚟解释宇宙，我觉得好笑。
那这个是神的智慧的第三个层面。
呢个系神智慧嘅第三个层面。
所以你看到这个大自然的时候，哎呀，真的是赞美上帝那种智慧的创造。
所以你睇到大自然嘅时候，你都会赞美神呢个智慧嘅创造。
第四个。
第四个
是工作的技巧，
就是工作的技巧。
在这个圣经里头讲到，当年做这个会幕的时候，他有一些技术人员。
啊，圣经里面当年做会幕的时候，有些技术人员。
这些人手艺非常好。
呢人嘅手艺好好。
啊，他做这个圣殿里头的一些桌子啦，一些。器具啦，哇，做得非常精致完美。
去做圣殿里面的器具啦、坐子咧，做得好精细完美。
他做圣殿那些幔子做得非常的好。
去做圣殿的幔子做得好好。
然后圣经说这些人是智慧人。
圣经讲呢人是智慧人。
那还有以西结书也讲到有一些人哇，很会做生意。
以西结书都讲到啲人好识做生意。
是。很了不起的商家，
好了不起的商家。
那圣经说这些人是智慧人，
圣经讲这些人是智慧人，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称这些工作技巧好的人是智慧人呢？
为什么讲这些工作技巧好的人是智慧人呢？
其实你看这一个定义的时候就会了解，
你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你会了解、哎、
这两个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这两个彼此是密切关系的。
自然知识是智慧的一个层面。
自然知识是知识的智慧的层面。
所以我们去学校上课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学习自然的知识。
我哋上喺学校翻学嘅时候，大部分时间系花喺自然知识。
我们学数学，
然后数学，
学化学，
化学，
学生物学，
生物学，
学工程，
工程。
我们学很多理论，
我哋好多理论。
然后，这一个就是，所以我们花了十几、二十几年的时间，其实是在学校学这些东西。
其实我哋花十几、十年就喺学校学呢啲嘢。
但是等到我们出来工作的时候，
但系当我哋出嚟做嘢嘅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知识变成我们的，就应用这一个知识在工作上。
我哋将我哋所学嘅知识应用喺工作上面。
我花四年在学校学怎么了解汽车的 engineering。
我花四年学校点样了解汽车嘅 engineering。
啊，我到这个工厂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知识应用在这个技术上，然后造了一辆好用的车子。
去工厂的时候就用将这个的知识应用在技术上，做出好的车。
所以这些都是智慧人。
这些都是智慧人。
所以意识到你们凡是受过教育又懂得工作很好，你的 research 做得很好，你都是智慧人。
所以你受过教育，你的工作 research 做得很好，你都是智慧人。
明白这个道理吗，弟兄姐妹？
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姐妹？
好，那现在呢，你就发现在神的真理启示里头，这是智慧。
在神的真理启示里面，这个是智慧。
但是你现在要怎么把你这懂的真理变成你行事为人的原则？
但你懂的真理怎样变成你行事为人的原则？
这是一种智慧，
也都是一种智慧。
那真言呢？不谈这个智慧。
真言不讲啊，第三、第四。
真言没有教我们怎么算数学。
真言没有教我们怎么算数。
真言是叫我们了解上帝真理，怎么把这个真理用在做人方面。
真理教我们怎么了解真理，然后怎么应用在做人方面。
所以一个完整的智慧人，他必须了解这个真理。
一个完整的智慧人必须了解真理，
然后活出一个健全的生活，
然后活出一个健全的生活。
然后他要了解世界的许多知识，
他要了解世界很多知识。
然后他进入社会能够工作，
他能够进入社会工作。
明白这个叫智慧人吗？
你明白这个叫智慧人呢？
好，我问弟兄姐妹，
我问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培训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今天的整个教育的过程集中在什么地方？
我们时时培训我们的小孩子，我们集中在哪方
面？集中在哪里？
集中在哪里呢？
集中在
第
三，还有
第三了呢？
第四
和第四。
我们花很多时间让他们去上学，
我们花很多时间叫他们上学，
然后周末又去补习，
周末又去补习，
然后送去名校，
又送去名校，
最后还是想他们有一份好的工作，
最后都是想有一份好的工作。
然后我们认为说这就有福了，
那就有福了。
哎，这个对不对？
这个对不对呢？
对不对？
对不对呢？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因为我们只做到一半，
因为我们做一半，
我们忘记了他需要更认识神。
我们忘记他需要认识神，
因为这一个是上帝给的，
因为这个是上帝给的，
上帝的创造，
这是上帝的创造。
所以我们追求创造，不追求创造主。
我们追求创造，不追求创造主。
结果你发现很多时候一些人甚至进入很好的学校，很好的工作的表现，但是他不会做人。
我们发觉很多人入到名校有好的工作，但是不懂做人。
你知道在南部这个 Mississippi 还是 Alabama，不是一个教授开枪把他的同事打死了吗？
你知不知道在密西西比？
知道这个新闻吗？
开枪将他的同事打死，有没有听过你新闻呢？
这个教授哪里毕业的？
这个教授哪里毕业的呢？
哈佛毕业的。
是哈佛毕业的。
这意思说他这方面表现好，在这方面零。
意思就是在这方面表现好，另一方面表现零。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我们不能只是在科学方面有表现，我们一定要他们认识神，爱神，敬畏神，然后在生活、思想、心态、行为上是非常优越的。
所以我们如果想做一个智慧人，我们不可以但是单单在这个自然科学上面，还有在认识神、敬畏神、生活上面能够精神上面能够是有智慧。
我和我的妻子常常跟那些夫妻谈关于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有孩子家庭问题，还有这个爷爷奶奶这些关系的时候，
我哋夫妻同其他夫妻时时讲到佢哋夫妻或者佢哋嘅细蚊仔，甚至佢哋嘅爷爷奶奶，
这些人，
啲人
学问很高的，都
学问好高。
丈夫有博士，太太有博士。
啊，丈夫有博士，太太有博士。
孩子考试也考得很好。
身份证考试考得好好。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他们的婚姻有问题。
佢婚姻有问题。
他们的孩子不知道怎么教。
佢身份证唔知点教。
他们不知道怎么跟爷爷奶奶来往。
佢都唔知同点样同爷爷奶奶来
往。整个家庭都要垮了。
整个家庭都要垮掉。
你看他们在这方面很有成就，在这方面是很差的。
他们在某方面很有成就，但另一方面很差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定要从头开始。
一定要从头开始。
箴言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箴言讲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都是总是倒回来。
我总是倒翻转嚟，
总是追求下面，不追求上面。
我总是追求下面，唔追求上面。
追求后面，不追求前面。
追求后面，唔追求前面。
结果下面有了，上面没有了。
结果下面有，上面冇啦。
箴言告诉我们，一定要从上面开始，下面就有。
箴言话俾你听，一定要从上面开始，下面就有。
如果我不清楚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有智慧人。
如果你唔清楚呢个嘅话，你冇办法做一个智慧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呢个系好重要嘅。
然后在这个下面还有一句话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
啊，仲有一句话，下面一个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
为什么在这里谈到说智慧，然后有这个训诲呢？
点解喺度讲到智慧，仲有加上训诲呢？
训诲就是能够改正我们错误行为思想的一些教训。
训诲就是能够改正我们思想行为一定的教训。
意思说，我们如果要改变，就必须接受神话语的教导，然后要改变，这样才会有智慧。
意思我们必须要接受神的训诲，改变也是有智慧。
这是第一个箴言在这里要教导我们的目的。
这个是第一个箴言要教导我们的目的。
第二个是培养，
第二个是培养，
培植明辨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培植明辨的能力。
那是在第 OK 下面来分辨通达的言语，这个是讲到箴言，它要使我们有一种能够辨别的一种能力。
啊，第二节下半节话分别通达的言语，就是使我们能够分别的能力。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要懂得分辨，
他要懂得分辨，
这是黑的。这是白的，
这个是黑的，这个是白的，
这是能够分辨，
这个就是能够分辨。
如果是黑的，我说是白，白的是黑，那就表示不能分辨。
如果黑的话白，白的黑，就是说是不能够分辨。
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重视这个辨别的能力。
所以腓立比书保罗在这里第一章里面特别强调啊，重视这个分辨的能力。
他在第九节、第十节说，他说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在第九节去祷告话，在你哋嘅知识喺上面能够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先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所以保罗是在这里讲到，他说爱心跟知识多而又多。爱心其实就在箴言讲的那一个头两个道理，就是你爱神，知道他的真理，但是又能够表现出这个敬虔的生活，这个叫做。
保罗讲到爱心，亦都系相对应啊箴言所讲嘅第一、第二对神嘅爱。
其实他讲到在做一个智慧人，其中一个就是能够分别是非。
佢讲到能做一个智慧人，其中就系要分辨是非。
哎呀，这个讲到分别，有时候很不容易的。
其实讲到分辨，有时候好难嘅。
因为如果我辨别错误，那就会做错决定。
因为我能，如果是辨别错误的话，你就会做错决定。
我这里有一支笔啊，
我这有支笔。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笔吗？
你知道这支是什么笔呢？
嗯，这是名牌的。
这个名牌的。
所以我每次讲到时候都放在这里。
所以每一次讲到放在那里。
哦，你们没有看到啊？
你有没有看到？
名牌的。
名牌。
这支笔200块。
这支笔200元。
来，是德国的一个名牌笔。
这是德国的名牌。Montblanc。
有一次我在这个洛杉矶机场，就是安检的时候，
在第一次洛杉矶机场，
刚好是一个年轻的黑人，他胖胖的，然后很可爱，很喜乐的样子。
我见到年轻黑人好可爱，好大只。
然后我经过的时候，滴滴滴滴有声音吗？
我经过的时候滴滴滴滴有声音。
他说来过来，来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我就给他检查。
俾佢检查。
然后他就用这个扫描的这个机器扫描，
然后用这个扫描机器扫描，
扫到我这里的时候，
扫到我这里的时候，
有声音响，
有声音响，
我想大概是这个笔吧，
我谂系大概支笔，
然后我就把这个笔拿出来，
我说这支笔拿出来，
我这样一拿出来，就给他看到了，
暗
示我，
他知道，
他因为这边有个 mark， 这个，
因为你有个 mark 在上边，
他说哇 Montblanc，
我睇下 Montblanc，
系，然后他说 Can I have it？
我没有，
他说可以不可以要啊？哇，我从来没有说安检，人家跟我讨东西的，
从来没做这个安检，人家要我好嘢嘅。
那我在想，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如果人有求于你，你就给他吧。
耶稣讲到话，人有求你就俾佢啦。
我说 ，Yeah， if you like it， take it， 我就。
如果你要嘅，攞去啦。
他说 ：“Are you sure？”
你系咪真嘅咧？
然后我说 ：“Sure。”我
啱啱系嘅。你攞啦。
他真的拿过去了。
他真系攞咗去。
他拿过去，他很高兴啊。
他觉得好高兴
啊。我也很高兴。
我都好高兴。
他也不再检查了。
他就唔再检查了。
所以我就走了。
我就走了。
呀、我忘记告诉他，我那一只是在北京虹桥市场用人民币8元买的。
我忘记话俾你听，呢个喺北京嘅嗰度用几多人民币买嘅。
可能他回去写三天写不出来了。
翻嚟写几日就写几写。
那是我用来表演用的。
我用来做表演嘅。
这只是真的不能送啊。
呢只系真嘅，唔可以送。
这只是等一下你要我签名的时候，我用这只给你签名。
点解我要签名用呢支笔签嘅？
这只是比200块，这只是朋友送给我的。
呢只系朋友送俾我，系真嘅200元嘅。
其实我心中想，所以我这个笔只有签名用，我没有什么作用。
呢笔只系用签名，冇乜作用。
你说带这么贵重的笔也蛮紧张的，
而且带这么贵重的笔也很紧张。
人家强盗看见把我一枪打死，拿着这个笔。
强盗看到一枪打死我，拿着支笔。
所以我在想啊，这世界上有东西真真假假。
所以我又谂，呢个世界上面有嘢系真真假假。
你怎么辨呢？辨
你怎么分辨呢？
你说哎呀，一些女孩子，你说、哎、我要嫁，要不要嫁给这个男孩子呢？
有啲女仔话要唔要嫁俾个男仔咧？
你怎么辨别这个人是不是适合做你的丈夫？如果你辨别错误，大概3年5年你们就会离婚。
你话你谂下，我要唔要嫁俾呢个男仔咧？如果系辨别错误嘅话，3、5年就会离婚啦。
所以人生有很多的决定。
所以人生有好多决定。
那如果我做错了，那我自己承担。
我做错自己就会承担。
我走错方向，我就很痛苦。
我走错方向我就会痛苦。
所以这种辨别力呢？是不容易，但是真言就是说他要培养我们有一种辨别力。
那种辨别力是不容易的，但真言告诉我们听会培养我们这种辨别能力。
不是常常就好像很无知，常常表现很愚昧，很多的问题，最后我们一生就很可惜啊，活在一个没有喜乐，没有所谓上帝的福里头，钱是很多，就是没有这个福。
唔会好似好无知同埋好愚昧，时时喺活喺一种嘅愚昧嘅里面，就冇呢个福分。
那个学问是很大，工作也做得不错，但是就没有来自上面那个福。
学问好大，工作亦都做得好好，但系冇嚟自上面嘅福，
那就很可惜。
咁就好可惜啦。
但是真言，你读真言，我可以担保你，你会增加你辨别的能力。
如果你读真言，我担保你能够增加你辨别的能力。
第三个是，
第三个是
箴言要建立崇高的品格，
箴言要建立一个崇高的品格。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总是可以在品格生命里头不断的成长，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品格里面不断的成长。
所以在第三节说，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
所以在第三节说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
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三个很重要的，在圣经里头所讲的就是一个伦理的一种特点，就是仁义。
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三个很重要的圣经讲到的伦理的特点，
这个可以差不多可以翻成一种好像爱，
这个仁义好像可以翻成爱。
第二个是公平，
第二个是公平，
第三个是正直，
第三个是正直
，这三个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这三个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很重要的基础。
那这个仁义呢，这讲到就是我们一种爱心，
这仁义就讲到我们的爱心，
是来自神的一种榜样，我们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是来自神的榜样，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第二个呢，公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世界上看事情，对人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角度，不歪曲
，公正呢就是帮助我们看世上的人的事情呢，不会有歪曲的态度。
这个是好人，我就肯定他是好人，
这个是好人，我就肯定他是好人。
这是恶人，我就知道他是恶人，
这个恶人我就知道他是恶人。
我能够知道怎么看这个事情，我能够不会把他们全部困在一起，
我看事情不会将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这个公平是很重要的，
所以公平很重要的，
对人没有偏见，
对人没有偏见，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品德，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品德。
如果你家里有两个孩子，
如果家里有两个小孩子，
你爱哪一个？
你会爱哪个呢？
你爱哪一个？
你会爱哪个呢？
爱儿子还是爱女儿？
你要仔还是爱女呢？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怎么回答？
怎么回答呢？
两个都爱。
两个都爱。
两个都爱，就是公平。
就是公平。
很容易人会有偏心的。
人很容易偏心的。
而且偏心是根据我们的喜欢跟期望。
这个偏心根据我们的喜欢和期望。
我们进到社会里头，在教会里头，也是很容易会有偏心的。
我们知道社会教会里面也都很容易有偏心的。
这是神教我们要仁义，要公平，还要正直。
所以神教导我们要爱公平和正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教导，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教导。
好，第四个，
第四个，
要训练我们，
要训练我们
精明灵巧，
精明灵巧。
在第四节说，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第四节讲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
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人这个愚人，就是应该翻成愚蒙人。
这个愚人应该翻成愚蒙人。
愚蒙人就是说很无知很幼稚，
愚蒙人现在很无知幼稚，
意思说这个不只是年轻人的特点，有时候年老了也会有这个愚蒙的表现。
这个不是年少人的特点，有时年长的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年纪大了还是那么无知，这种叫做老糊涂。
如果年纪大了都是无知，我们叫老糊涂。
所以你看我们人有时候哎呀很无知啊，
有时人很无知，
很容易上当，
很容易上当。
所以人家讲什么我们就信，
人家讲什么我们就信。
因为箴言说愚蒙人是话都信，
因为箴言讲话愚蒙人是话都信，
所以这些人是那些推销员最喜欢的对象，
你也是推销员最喜欢的对象
啊，那哪一样东西来跟你讲这么好你就给他买了，
拿什么来你跟他讲你就买了，因为你信嘛，
有时候是买到好东西，有时候买到假东西，
有时候买到好东西，有时候买到假东
西，所以很容易上当，
很容易上当，
为什么呢？因为不够精明，不够灵巧，
因为不够精明和灵巧，
但是什么是精明灵巧很重要，因为我们尤其是一进入社会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社会很复杂的。
精明很重要，因为你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很复杂。
家里啊，好，家里不错，家里基本上很好，家里没有人骗我们，父母不骗我们，但是一踏到社会里头，你发现哎呀，这个世界很复杂。
在高企还好，父母不会骗我们，但是踏入社会
很
复杂。
很多试探，很多陷阱。
很多试探，很多陷阱。
一不小心，你掉在里头就大受伤害，
你不小心跌下去就大受伤害，
所以真的要很精明灵巧，
所以精明灵巧，
这个灵巧这个字在这里是很重要，因为这表示说我们要很有智慧
啊，这个灵巧的字就表示我们以后有智慧，
请你看一出，因为耶稣常常运用这个智慧的原则，
耶稣常常运用智慧的原则，请大家看这个经文，
我请大家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马太福音第十章找到吗？
找到吗？
耶稣他训练了门徒，
耶稣训练门徒，
他要差派他们到世界去传扬福音，
去差派到世界传扬福音。
那耶稣门徒跟耶稣在一起是蛮好的，如果你要把他们这样差到世界去，那个就比较大的挑战。
门徒同耶稣系好好嘅，但如果差到去世界度面去，就有一个好大嘅挑战。
但是他在这里讲一句话，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这段经文第十六节讲到，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你想这句话的时候，你在想耶稣到底有没有讲错啊？
你想这句话的时候，你说耶稣有没有讲错呢？
但是他要把门徒好像羊送到狼群，
他说将门徒好像羊进入狼群，
哪有一个牧人把这羊送到狼群去的？
怎么有牧人将羊进入狼群呢？
如果我是牧人的话，我看到狼来我就把他打走了，
我如果有牧人的话，我叫狼来我就将他打走的了。
今天耶稣说羊啊你去狼群吧，
今天就说羊啊你去狼群啊，
那不是给狼吃掉吗？
那就被狼吃了咯。
耶稣有没有搞错啊？
耶稣有没有搞错？
耶稣在这里其实没有搞错的，
其实耶稣没有搞错。
那他在这里是在是应用一个重要的智慧的原则，
在这里他应用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原则，
他在这里举了四个动物，
在这里举了四个动物，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什么呢？
羊。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狼。第三个
呢？
蛇。第十，
第四个
鸽子。你要了解智慧，你就会明白耶稣讲什么。
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会明白耶稣讲。
因为耶稣在这里完全应用箴言那个智慧的观念。
耶稣完全应用箴言智慧的观念。
耶稣用羊来比喻这个门徒。
耶稣用羊比喻门徒。
但是很有道理的比喻，因为这个我们基督徒就是那么良善，
我们基督徒就那么良善，
我们都是好人，
我们都是好人，
好像羊这样，
好像羊咁，
很可爱，
好可爱，
所以看到你们，我都觉得你们很可爱，
所以见到你就觉得你好可爱，
你看到牧师，牧师也很可爱，
牧师，你见到牧师，牧师好可爱，
我们大家都很可爱，在教会里头，
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可爱，
因为说明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基本上就是那么单纯，那么可爱，
就说明我们基督徒很单纯可爱。
但是我们羊也有弱点，
羊也都有弱点，
羊有什么弱点？
有什么弱点呢？
那有什么弱点？
有什么弱点呢？
啊，你们回答，不要
回答吧。
什么弱点？
有什么弱点呢？
很容易迷路啊。
很容易迷路。
对，羊很容易迷路的。
羊很容易迷路的。
但是这个弱点呢，这个迷路的弱点呢，也是我们的优点，就变成我们很要靠这个牧人，知道吗？
你弱点亦都成为你优点，我哋要好靠牧人。
我们知道牧人会来领我们，会带我们，会找我们，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弱点也成为我们的优点，因为神会来找我们，迷路上帝会来找。
因为我哋知道自己会迷路，所以会依靠牧人。我哋知道神会嚟揾我哋。
所以基督徒被比作羊是很有意思。
所以基督徒被比喻为羊很有意思嘅。
那个狼呢？
狼呢？
是比喻这个狼有什么特点？
狼有咩特点？
狼的特点就是吃羊嘛。
狼嘅特点就系食羊。
这么简单？
好简单。
不用很复杂，你们想圣经不要想那么复杂。狼的特点就是吃羊。
狼嘅特点就系食羊。
啊，他们特别喜欢喝羊肉汤。
佢特别喜欢羊肉汤。
还有烤全羊。
烤全羊。
哎呀，狼就是要吃羊。
狼就系要食羊。
而且很邪恶，
很邪恶，
很败坏，
好败坏，
比喻这个世界，
比喻这个世界，
比喻这个世界很复杂，
这个世界很复杂，
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客气的对我们，
这个世界对我们没客气的，
有些人有机会就吃掉你，
有机会就吃掉你，
打击你，
打击你，
他们要出来，
他就出来，
所以这个不幸的世界有好的地方，但是其实也很有罪恶的地方，这是很多的。
这世界好的地方，其实很多很多罪恶的地方。
但是耶稣说，我把你们如羊进入狼群。
耶稣说他将你如羊进入狼群。
那如果是用常理来说，那个不是就给羊吃掉嘛？
你常理来讲，是不是被羊吃了呢？
你把羊送到狼群，狼就非常高兴。他说今天你问他你好吗？他说我吃饱了。
所以你他就会很高兴，今天你问他你好吗，他说我吃饱了。
耶稣也没有想错，
耶稣没有想错呢，
他应该说我猜你们如同狮子进入狼群，把这狼吃掉。
应该说我猜你如同狮子进入狼群，将狼吃了。
但是狮子不是我们的本性，
狮子不是我们的本性，
狼是我们的本性。
狼羊是我们的本性。
羊是我们的本性。对不起啊，你看我这个人越讲 越愚昧了。
讲完愚昧啦，
糊涂啊！羊狼不分，
羊狼不分。
但是耶稣说，
但耶稣讲，
羊进入狼群，除非你能够像蛇，什么？
除非他话耶稣讲羊进入狼群，除非能够像
灵什么？灵巧像蛇，然后
像蛇，然后呢？
寻什么？
神
啊！这个字我比较喜欢翻成纯洁，
我比较喜欢翻成纯洁，
纯洁像鸽子，
纯洁就鸽子。
来，所以耶稣在说，如果你是羊进狼群，你一定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
如果你要好像羊进入狼群，你一定要灵巧像蛇，纯粮像鸽子。
这个蛇其实通常有两个意思的，
因为蛇通常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
一个正面，一个反面。
通常我们每次想到蛇，还有一个意思，蛇是什么？
有两个意思咩咧？
啊，狡猾。
狡猾。
那个创世纪第三章那条蛇。
创世纪第三章那条蛇。
狡猾。
狡猾。
所以蛇有正面反面的意思。一个是蛇，你看蛇走路是这样的吗？
蛇走路是 S 咁啊，
大象走路是这样的吗？
大象走路系咁，
所以横冲直撞，什么都破坏。但是蛇呢，它会避开有危险陷阱，它不会这样掉进去。大象就会掉进去，但是蛇会，就是它的灵巧。
蛇好灵巧，可以避开陷阱。
但是这个灵巧，这是好的灵巧，说有问题我避开这灵巧。
即系呢个好嘅灵巧，有问题我避开。
但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是用来达到邪恶的目的，就是说哇，他骗人害人的技术非常厉害，这个叫做什么？狡猾。
咁你去如果系用坏又去骗人啦，呃人技术高，呢个叫狡猾。
所以骗子聪明不聪明？
所以骗子聪唔聪明呢？
骗子是灵巧还是狡猾？
骗子灵巧又狡猾。
所以要懂得这个。分辨啊，
要懂得分辨。
好，鸽子呢？
鸽子呢，
它有正面的意思，就是很纯洁嘛，
就有纯洁了。
哎，所以和平日子庆祝的时候，大家放什么？放
和平
放鸽子吗？
大家放鸽子。
一鸽子很白纯洁，所以没有人放乌鸦吗？
是白白鸽，白鸽。
没有人放乌鸦，所以鸽子代表纯洁。这是正面的，但是鸽子呢也有个反面的道理。
鸽子有反面的道理，
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可能你不知道，
你可能不知道。
在何西亚书曾经用过的，
何西亚书曾经用过的。
那时候以色列人很愚昧，
以色列人很愚昧，
常常犯罪，
常常犯罪，
不认识他们的神，
不认识他们的神。
所以何西亚骂他们，
何西亚骂他们，
他说你愚蠢像什么？
愚蠢
鸽子，
好像鸽
子。所以鸽子呢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很笨，
含义就系鸽子好
啊，很愚蠢，
好蠢。
耶稣说：“我猜你们如羊进入狼群。”
耶稣话：“我猜你如羊进入狼群。”
如果你拿到蛇的灵巧，
如果你攞到蛇嘅灵
巧，你拿到鸽子的纯洁，
你攞到鸽子嘅纯洁，
你就能够胜利，
你就能够胜利，
你就能够把这些狼。变成羊，
你就能够将狼变成羊，
明白这个道理吗？
明明啦，
明白吗？
明明啦，
明白不明白？
明明
啊，对啊，看你们好像没有反应，
睇你好似冇乜反应，
还是看见狼被吓到，还是怎么样？
睇狼吓亲呢？
但是如果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但如果进入呢个世界，
拿到蛇的狡猾，
攞到蛇嘅狡猾，
拿到鸽子的笨，
攞到鸽子嘅笨，
结果是。
结果变咗咩咧？
这条羊变成狼，
羊就变咗狼啦。
不是狼变成羊，
唔系狼变成羊。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发现我们基督徒进入世界里头一点都不像基督徒？
我哋发觉有啲基督徒一啲唔似基督徒，
没有把他们变成我们，反正是我们变成他们。
冇将其他人变成基督徒，自己变成佢哋。
那怎么可以传福音做见证，能够做一个智慧人呢？
点可以传福音做见证，做一个智慧人呢？
不可能啦。
不可能了。
所以真言教你灵巧像蛇，还有
水真教你
像鸽子，
灵巧像蛇，神灵像鸽子，
这是一个。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我就必须结束，因为这个蛮重要的。我请你打开这个第二十六章。
我请大家打开第二十六章，我再讲一个很重要的。
是二十六章，
箴言二十六章。
讲到智慧的应用。
讲到智慧的应用。
二十六章，第四节第五节。
第四第五节。
好，请大家念。
请大家读，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机会。啊，这句话明白吗？
这个话你明明
白吗？如果你明白，就表示你精通真言。
如果你明白，表示你精通真言。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
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那这句话比较容易明白，但是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
这句话比较容易明白，但是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你明白吗？
你明不明白呢？
好像明白。
好像明白。
他其实蛮简单，他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他的话不要好，好像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好像恐怕你与他一样。
有一个人很不喜欢我的，
有一个人很不喜欢我的，
他就骂我，
他就骂我，
他说刘牧师你是笨蛋。
啊，刘牧师你是笨蛋。
啊，你想他骂我，我的感受是什么？
你谂佢闹我，我感觉系点咧？
哇！你侮辱我，
你侮辱我。
我有一个博士学位，你说我是笨蛋。
我有博士学位，你话我笨蛋。
我是教会的牧师，你说我是笨蛋。
我教会牧师，你话我笨蛋。
我不高兴啦。
我唔高兴啦。
我也生气啊。
我都生气啦。
我说你也是笨蛋。
哇，你都是笨蛋。
结果有几个笨蛋？
几多笨蛋呢？
一个笨蛋。
几多笨蛋呢？
两个笨蛋。
总有两个笨蛋。
这个没有发生啊，我只是举例。
这个没发生呢，举例这个。
是我捏造的故事。
这个捏造出来的。
意思说，如果他这个人是很愚昧，他做一些愚昧的事对我的时候，那如果我被他激动了，我又以类似的方式回应他，结果我跟他什么基本是一样。
即是说对方如果是用愚昧的方法对付我，也都对照回方法对付他的话，变了就跟他一样。
有一次我在中国培训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哇，路上很多野狗。
我那次在路上，在中国培训的时候，路上走了很多野狗。
那这些野狗平常是被人家骂，被人家赶弃，所以他们心情都很不好的。
这些野狗经常被人骂，被人踢，所以心情很不好的。
所以他看到我的时候，他也不高兴。
他见到我的时候，他都不高兴。
我在我的后面，哇，叫我。
在后面这样吠我。
我说你是什么狗乱叫。
你是什么狗乱吠。
他一看我这样，他说哇。
他见到我就吠。
哇，我也不高兴。
我都不高兴了。
我也说哇。
我就喔，
他喔一声，我喔一声，
他喔一声，我喔一声。
最后是这个狗像人还是人像狗？
应该狗像人，人像狗。
那很简单的道理。
这好简单的道理。
我讲两个笑话，但是实际上你天天都面对这个事情。
你好像一个笑话，但系实际上你天天面对嘅事。
有时候弟兄姐妹都讲话得罪你。
有时弟兄姐妹得讲话得罪你，
你不高兴，
你唔高兴，
你也骂回他，
你就骂翻佢。
你跟他一样。
你同佢一样。
他。打你的右脸，
你打他打你右脸，
你也打他的右脸，
你都打他右脸。
他骂你的儿子考试不及格，
他骂你话你只考试唔合格。
我希望你的女儿嫁不出去，
我就希望你的女儿唔好嫁出去。
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常常生活里都做这种事情。
其实在教会生活里面常常做这件事。
因为世界愚昧人很多，我跟你讲过了。
我话俾你听，世界上愚昧人好多。
他们会在言语上。伤害我，
他可能言语上伤害你，
甚至做一些行动侮辱我，
甚至做一些行动侮辱你。
但是我们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你怎么对我，我也怎么对你。
我们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你怎么对我，
结果我们是降低我们的品格、人品，去跟他们来比较。
结果我们降低我们人品，同你们比较。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呢？
我看太多了。
我看得太多了。
呀，我们家庭、教会、社会这种事情都很多。那我们不要做这种人。
我们教会、家庭、社会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要做。
我们一定要有智慧。
我们一定要有智慧。
所以耶稣说，当别人什么？
所以耶稣说，当别人怎么样呢？
啊，我先不讲这个，我讲第五节。
我们讲第五节。
好，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这里就是说，当然，你这一个人。假设说你骂我是笨蛋，
当然你有讲到话，假设有人骂我笨蛋，
如果我也说他笨蛋，基本上我是一个愚昧人。
如果我话佢都系笨蛋，咁基本上我都系愚昧人。
但是你不出声，
如果你唔讲嘢，
也就说如果你完全没有感觉，也不可能。
但如果你冇感觉，都唔可能。
那第五节提供一个就是比较，就是一个智慧的回应。
第五节提供的一个比较一个智慧的回应，
你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这个照呢，不是说原原本本的照，而是说你要怎么样应付他这种人，这个是照，是这个意思。
照这个字不是说跟他一样，而是说怎么去应付这个愚妄人的话。
那要怎么应付一个人说林牧师你是笨蛋，哇，这个很不简单。
如果有人说我是笨蛋，那我怎么应付呢？
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人，要想。
所以做一个智慧人要想。
啊，第一。
第一。
我在想，有很多种方式回应他。
我想有很多种方式回应。
可能说，什么叫做笨蛋？
可能话咩叫笨蛋？
请你给笨蛋下定义。
请你俾笨蛋下定义。
结果他给笨蛋下定义，其实就是他自己。
因为笨蛋下定义其实系佢自己。
所以很多种方式，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去应付这种人。
啊，有这种方式，但我没办法讲俾你听点样应付呢样嘢。
有时候你可能就不要把它当做一回事情。
有时候你可能唔当系一回事。
可能有时候你要忍耐。
有时候你要忍耐。
可能你要可以为他祷告，对不对？
你可以为他祷告。
你可以请他吃饭，请这个笨蛋吃饭也不错。
或者你请个笨蛋吃饭也都。
哎呀，他吃饭可能他感动了，以后他信主也不知道。
系或者食请食饭受感动，佢以后信主咧，你都唔知道。
你知道耶稣在世界上很多人都刁难他的。
你知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好多人刁难。
这些人很无理，很愚昧，但是耶稣从来没有直接回应他们，结果显出耶稣的愚昧。耶稣从来不做这种事情。
呢人好愚昧无理，但系耶稣从来唔会直接嘅回应佢哋，显出佢自己嘅愚昧。
耶稣常常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耶稣这种智慧，结果这些人全部显出他们的愚昧。
耶稣常常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显出他们的愚昧。
你好好去读这个福音书好了，今天我没有时间。
今天没时间解释这个。
所以在圣经里头讲到，就是说是圣经常常提醒我们的，就是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什么报恶。
经常提醒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报恶。
在新约里头有很多这种情况，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
好像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
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都是谈到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很多经文讲到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必须在这里告一个段落，
我必须在这里做一个段落。
我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要跟你们讲一下，我这是我写的那个一步一步学真言。
这里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写的一步一步学真言。
这几天我给你讲的是一个比较全面引起你兴趣的道理。
这几天跟大家讲的是比较全面引起你学的、这个、
但是如果你若要了解这个书，已经是非常好的材料，是我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想出来的一个内容。
这两本书是里面有很多材料可以等你们去学，我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你只要拥有这本书，你就拥有我的半个头脑。
你只要拥有我这本书，你就拥有我半个脑。
然后你可以最好是小组一同学习，
最好是小组一同学习。
它是一种查经式的材料，
这是一种查经式的材料。
一次大概一个小时，一共有三十四步，所以你三十四周一周一个小时，你三十四周就做完。我担保你有智慧。
你一次一个钟头有三十四堂你做完一班，担保你有智慧。
如果你做完之后，你说做完不但没有智慧，反而愚昧增加，你可以退回来，我还钱给你。
如果你做完之后，你反而觉得自己愚昧增加的话，我可以退钱给你。
我希望弟兄姐妹珍惜拥有这本书，
希望弟兄姐妹珍惜拥有这本书。
我还要介绍一下，这是我过去写的一些解经书。
我也都介绍大家我过去写的解经书。
这个是《生命记》上下两卷。
这个是《生命记》上下两卷。
《生命记》是旧约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一本书，了解《生命记》就了解拥有解释圣经的一把钥匙。
《生命记》在旧约里面有很重要的书卷，了解《生命记》就能够明白。
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写的。
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写的。
还有 一本是这个约珥阿摩斯书。
一个是约珥阿摩斯书。
是先知书。
是先知书。
谈到公义，社会的公义的问题。
讲到社会公义的问题。
里头的内容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很密切的关系。
里面的内容跟我们今天生活很有密切关系。
这是刚刚出来的何西亚书。
这个刚刚何西亚书我刚刚出来。
讲到神的爱，还有人之间夫妻，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爱。
是讲到神的爱，讲到夫妻人与人之间的爱。
如果你有兴趣，后面我有带来，那你都是特价的，如果你自己买会比就贵的很多。
都是特价的，后面有带来你自己去买会贵一点。
好，我们做个祷告。
我们做个祷告。
主，感谢你我们同在，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智慧，你的教导是那么超越，求你让我们有一个领受，愿意听从，愿意做一个决定，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的心。感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我们休息。